俄再次将核武升至高度警戒，中国也应提高核武警戒等级。俄乌战争难免走向世界大战，甚至可能走向核战。看了上面两篇文章的内容，感觉毛骨悚然，但愿里面的设想不是现实吧。俄乌战争之后怎么升级成核战，最后目标是否对准中国也暂不管它。如果谁敢核武来犯，我们定会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们首先紧迫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。疫情的成就就不多说了，严密防控的成果，从中外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的对比就能看出来。不足和紧迫要解决的是说说吧。现在变异后的病毒传播能力越来越强，使防控形势严峻。从前那种清零和动态清零的防控政策压力会越来越大。在天下太平时也许能勉强应付，但不太平并且人为激起各种骚乱时，这种全员防控一定会使社会更加的混乱。乱局下如果医疗资源造成挤兑，更会使得救治不及时增加死亡率，就像武汉最初的情形。清零防控模式是一种很脆弱的屏蔽，很难经受住风浪。有症状能及时服药，避免发展成重症，重症的能及时得治，减少死亡率。救治这条线强壮，才不怕大浪的冲击。水龙头要慢慢打开，防控和救治就像跷跷板的两端。在前期病毒危险性大时，大量的人力集中在防控上，现在需要慢慢的把大量的人力资源转向救治那一端。疫情两年多了，我们清零的政策全民平安的度过了两年，大量的医护和防疫人员集中在全员清零的控制，针对检测隔离救治这条通道就做得不够强壮。比如现在上海竟然出现了哮喘发病的医护诊治无门去世的惨事。两年多了，连上海竟然还没有专门的新冠诊疗医院，仅有使得其他的病症治疗受影响的情况。感染者的死亡率 0.06%， 这个数据来自英国。国外一直是不防控的政策和流感相当的死亡率，现在他们的医院应该是经历了最初的资源挤兑高死亡后，现在慢慢变得治疗通道正常了吧。不了解情况瞎猜，了解的可以提供些信息。如果国外普遍这样的不防控，并且医疗资源不挤兑，有病症就就医，那国内就落到后面了。全面放开的前期一定会出现他们开始的挤兑的情况，诊治那条路要提前做好足够粗壮的准备才行。自我感觉专门的医院除了本身的床位作为重症的救治，周边一定要有很多的公寓或旅馆作为轻症的隔离，避免传染更多的人。方舱是医疗资源不够时临时的解决办法，这样的疫情专门的医院在平时是可以作为普通医院使用的，在疫情期间就可以专用做防疫医院。国家很多中心城市和地县级小城市应该有这种形式的医院吧，要不然轻症集中的公寓旅馆，医护人员从医院来回工作的转移都是很麻烦的事。两年多了，前期精力都集中在防控上，这类常态诊疗通道的强壮应该早就开始考虑了。